我们今天啊，我要来跟各位啊，这个讨论的这个题目哈、啊，主要就是把这个在九五课纲里面啊，教学目标的那个具体目标，课纲里面谈到 GIS 教学的这个具体目标里面，其中的一项啊，就是怎么样选择适合的分析工具啊，我们来着重在这个项目上来讨论啊。那当然我会顺便提到几个啊次要的项目。好，那第一个就是说啊，我们在这个九五课纲里面啊，就会看到我们在这个课纲里面有提到说啊，我们希望啊，那这个跟以前的课纲不太一样，主要提到是能力啊，我们希望学生啊要有这样的能力啊，能够收集整理分析资料啊，然后来解释啊这些地理现象，然后呢来实际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的这个啊，解决这些生活上的这个地理问题。那其中我们这个 GIS 的这个工具哈、啊，可以说在现代这种资讯科技这么发达的社会里面、啊、当然是一个相当好用的工具啊。那应该啊，我们要能够好好的来利用这个工具。好，那在课纲里面哈、啊，在课纲里面啊，九五课纲里面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GIS 的这个啊部分啊，它所列出来的具体目标啊，有这四项啊，有这四项啊。那第一个是分辨这个地理资讯跟非地理资讯啊，那第二个是空间资料跟属性资料的区分，然后向量资料跟网络资料的区分。那第四个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讨论的这个啊，那这里面哈、啊，大概来讲的话哈、啊，我前面一二项大概不太会谈到啊，我简单的说明一下啊，其实不是那么复杂啊，就简单的定义哈、啊。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叫非地理资料，没有空间资料的，我们就把它归在非地理资料啊，这最简单的一个定义啊，大概是这样。那第二个啊，能够区分空间资料跟属性资料。那地理资料里面啊，我们刚刚讲说一定要有空间资料，那有空间资料的这个叫地理资料，对不对？那什么叫空间资料啊？应该最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说啊，地理事物分布的一个坐标了啊，它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啊，这是我们啊认为说啊，这个应该最简单就是。那其至于其他的什么长度啊、面积啊，那个我个人啊，有些人的定义可能会包括那个，但是我个人的定义我比较不喜欢那样，因为那个是导出的，被计算出来的啊。那我们只在这边，我比较建议的定义是是这样就好了啊，就是说只用空间坐标就好了啊。好，那至于第三个啊，我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啊，讨论过程会稍微提到啊。那第四点是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这个部分。好，那在这个分析的功能里面啊，分析的功能里面啊，我们一般在课本上啊，大家会常提到的啊，有这四项。我们不是说啊 ，GIS 的分析功能只有这四项啊，不是只有这样子啊。那主要的这个是说，在我们目前的课纲啊，这样的一个范围之下啊，我们可以看到市面上的这个教科书啊，啊，大概主要会提到的就是这四项啊，环域啊、别谱、路网、地形。那我这个顺序哈、啊，是照我后面要讲的顺序排下啊，就是啊，这个顺序不一定啊，不是说你要学习的顺序一定是这样啊。好，那这四个里面哈、啊，我大概主要的重点会着重在前面两个。那后面两个啊，我们就比较少去讨论，因为目前我看到的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参考书啊、测验卷啊，啊，大概一般的题目大概也都着重在前面两项啊。一般学生或者是说老师在出题的时候，大概比较会注意到前面这两项啊，所以我着重在这个啊。好，那再来，这个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说我的动机啊。我们从这个八八版的啊，这应该是高三的课程啊，叫民国九十年啊，开始在课本里面有出现这种这个 GIS 的部分，然后呢，一直到现在九十七年了啊，那这么长，那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我们要考学生要教学生啊？那我们自己有没有彻底了解怎么选择啊？那其实啊，要怎么选择？我下面这一句话哈，请大家看一下哈，就是说，那怎么选择？其实你要先想想看，人到底怎么做的？ 各位要知道电脑的本啊，电脑是你没有告人没有告诉电脑怎么做，电脑就不会做啊。那你叫他用这个方法，如果是用的是错误的方法，那他就跑出错误的结果啊。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出这个考题的时候，其实啊，我比较建议说，你要先想想学生有没有可能光凭他自己的脑袋就想出这个东西，不要用电脑啊，你就光凭他自己，他能够思考这个题目要怎么去把它做出分析。如果他可以，那他就可以选出正确的分析啊。你想不出来怎么解的，其实他那个是背答案啊。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好，那我们从第一个环域啊，环域这个东西来讨论啊。那环域基本的定义啊，大概我有稍微整理了几家这个教科书的这个，那另外这个其他的大学的课本啊，或者什么这个。
回去我再
转体公司的这个
如果需要的
大概差不多类似
嘛。那
它其中一个重点啊，就是说环域啊啊，它先要有一个指定的这个地理事物。那这个一般如果说你在课本上可能不会看到这个名词，但是如果你要教学生去操作软体，一定会看到这个名词叫图层啊。那图层其实就是一个地理事物了 啊，就是说图上的某一个地理事物啊。那我陆陆续续哈、啊、会有几张图啊，你看了以后会更清楚什么叫图层啊。那这个其实这个不是我们主要重点啊。那我们刚刚讲说哈、啊，这个图层选出来以后啊，你以它为中心，那在周围画出一定距离，画出一定距离的范围啊，那就有这个下面两个示意图啊。那这两个示意图啊，那第一个上面这一部分哈、啊。就左边是输入，右边是输出啊。那这个左边的图上面啊，各位可以看到有十个图层，十个图层看得出来啊。不要跟我，你可能有人可能会跟我讲，它只有五条线啊，线有交叉就要切断啊。所以你看对，你看不出来，可以对到下面的啊，下面有十个数字，下面那张图有十个数字啊。好。那这个啊，所有的图层都用同样的距离去长出一个环域啊，这个是第一个最简单的啊，不管你是哪一个图层，通通都用同样的距离啊。那第二个是每一个个别的图层可以有个别的环域的这个距离啊，那这当然就是可能在属性里面有一栏啊，比如说这个最常用啊，用在什么地方呢？啊，用在路式计划里面啊，这条路。30米，这条路40米，那另外一条路可能是4米巷道啊，等等的，那有不同的路宽，那只要有道路中心线，它就是可以长出来啊，会变成一张道路图啊，这是最常用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是有个别的这个距离时的这个环域图形。好，那下一张，那一般我们啊这种啊环域的话啊，它就。在课本上提到，就是说啊，可以对点线面啊做一个明确的空间距离范围啊，来展现它的特定影响区域啊，点的啊核电厂为中心，周围法定距离50公里啊，是必须要做辐射监测的啊。那这个是点的，那另外呢线的啊，在法律上有规定，活动断层两侧。30公尺啊，30公尺是这个线线范围啊。那这个基本上是921地震的时候啊之后定的这种规则啊。那再来第三个是面的啊，台湾岛，这我想各位课本都看过这个啊，台湾岛，然后画一个200海里的这个经济海域啊，这个应该不是啊。好，那这个请各位注意哈、啊，环域哈、啊，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距离啊，就是有一定的距离，而且是向四面、四周围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题目。那这里面哈、啊，我这个里面的题目哈、啊，都是从那个 不起的，从他们的那个光碟片里面啊，是假的。那题目不保证说一定是错的哈，我没有跟你说一定是错的，我只是说有一些疑问啊，需要被讨论的啊，需要被讨论的。那有些题目你可以发现哈，它其实是旧版的题目啊，旧版的题目拿到1995年还是拿出来考啊，这个有些老师可能就是在抓题目的时候，所以呢啊，它就变成是1995某校高一段考啊。其实这个题目应该看起来应该是旧版的啊，88版的才会有那个什么啊关联啊阶层啊等等啊。那当时他写的这个解析是这样子的 啊，他说哎，因为向量模式比较接近线形啊，所以他才可以做反喻。那网格式呢，它是面形的，所以呢他认为不行。那阶层跟关联是属性资料啊，他的解析是这样子。哦，不晓得各位你觉得怎么样？有些人可能没仔细想，他是觉得说，哎，反正课本都写这样，所以学生一定是这样背，就这样就好了。那事实上哈、哦，这个有一些疑问啊，哈、哦，就是说，网格模式不能做反喻吗？可以的，我们等一下会有例子，啊、哦，等一下会有例子可以给各位看，啊、哦，那关联式资料库哈、哦，各位要知道，关联式资料库哈。哦，也可以放空间资料，我们空间资料不一定要另外一张图档，它可以摆在资料库里面啊，包括商用的或是免费的资料库档，通通都可以做得到这个功能啊。就是说我们各位不晓得有没有这个有人有兴趣上那个就是那种 OpenGIS 的那种网站啊，去搜寻一下国外的那种免费的 GIS 啊，那其中有一个那个 PostSQL 啊，有一家那个有一个免费的 GIS， 哎，不是 GIS，PostSQL 是 database， 就是关联式资料库的端。那我们 base 在这上面有一个叫 PostGIS 啊，它就是这种可以利用关联式资料库去做 GIS 各种分析的这种啊。那这个啊，所以各位要知道哈、啊，你其实在这个解析哈、啊、的时候哈、啊，反而问题。这个题目还要大啊，我个人的感觉啊。好，那这一张图片哈、啊，这张图片哈、啊，各位可以看到哈、啊，即使怀孕在这个网格式来进行的时候啊，其实不会很复杂啊。一左边啊，你看到那个写红色的一的啊，就是道路嘛。那记得哈、啊，我们常常在讲点线面，点线面啊。向量式才有点线面，其实网格式没有所谓的点线面的这种概念啊。网格式它就是一张一张的，就像照片一样一张一张的。那上面是什么东西？是人去看的，那对电脑来讲都是一样的东西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好，一一标示出来的是道路啊，那就有一张这样子。那我要对它做繁育，那就是沿周围啊，2、3、4这样，距离越来越远。它就长出去啊，那这个啊，这个过程哈、啊，以现在的电脑来讲啊，速度非常快，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不会说哎向量式才会比较容易做啊，没有这种事情啊，其实做得很快啊，而且后面我们还会再谈其他的一些啊，尤其是扩散啊这个部分，怀孕啊退场跟扩散，我后面要谈啊，好。那我们来稍微啊，我刚刚讲说要稍微谈一下那个向量跟这个啊网格的一些区别啊，简单稍微谈一下。那他们最主要会有这两个啊，是在这个地理现象的本质上面有不同的问题啊，有不同的特性，所以我们必须要设计这两种资料模式来处理啊。第一个是。我们有些是个别的啊，是在空间分布上面它是一个一个可以分开的，可以区分开来的啊，比如说建筑都市啊，然后道路的这个中心线等等的啊。那这个在人的脑袋里面啊，在我们的大脑中，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把真实世界抽象化 然后就变成点线面啊，或者甚至说三维空间的一个体，就是有一个，譬如说我们这一栋教室，如果各位后面有我们有几位啊老师会做更精彩的做这种三 D 的这个啊这种 GIS 的介绍、啊，就会看到有体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就取它的这个物件啊，就是这个图征啊，我们刚刚讲到图征啊，就说独立的一个东西啊。它中央位置或者它边界，那这样子，那其实是就数学在思考啊，我们的世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思考，所以我们就叫它向量式啊。那这个画出来图就像在下面角落这一张图啊，这样子啊，每一个图针啊，除了有它的坐标值以外，另外哈、啊，它还需要一个代号啊。还需要一个代号啊，那这样才能够去连到你的属性啊。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这个是，这已经全部摆在冠冕式资料库里面的话，那就可以不用这个代号，也许就可以。但是一般习惯还是都会有一个代号。那各位可以看到哈、啊，它底下啊这个图上面哈、啊，每一个点。啊，每一个线啊，啊，或者是推出来的这个多边形都有一些编号，啊，那这上面哈、啊，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要有六个多边形，啊，本来我还有一个题目，后来想说把它拿掉啊，那这个啊，如果就那个逻辑上来讲啊，各位可能看到，哎，图上不是只有一个吗？其实还有一个在哪边，在外面，最外面，啊，那才会填满整个世界，啊，填满整个世界，啊。好，那再来网格式，网格式的哈、啊，它主要是用来表现那种连续性的。我们刚刚相当是一定要有一个中间点或是一个边界嘛，那有些东西你根本定不出边界啊，它是一直在变的，空间上就是到处散布的啊。那这个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传统地图上只要有等直线，通通都是这种啊。等高线、等温线、等雨量线、等压线，什么这些等直线的啊，它所表现的那个数值啊，那种资料，它在电脑里面其实就比较适合用网格式啊，就比较适合用网格式来处理啊，向量式就很难去处理那个啊，等直线是给人看的啊，电脑很难处理像那个等直线啊。因为那个是切出来是一块一块的，那不是连续变化，电脑还每次要去内插，这很麻烦啊。那所以我们一事先就把它内插好，那变成是这个啊网格式资料啊，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还有一个图片哈、啊，我们可以看到下一页的这个图片右下角啊，你可以比较一下向量式跟这个网格式哈、啊，基本上啊它。同样的一个东西哈，它变成从向量式变成网格式的时候哈，它即使是有一些这种啊重新取样的问题啊，那可能比如说在这边啊，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哈，这个 A、B、C 三个 polygon 的这个交界这个地方，然后到网格式这里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主要就是看哪一个占得多了啊，哪个占得多啊，那我们是。取样嘛，那取这个最大值，或那这种哈、啊，到底要怎么样取样啊？这个每一个人的，或者说你的不同的应用，不同的想法啊，这个没有什么一定的规则啊。那基本上这个网格式哈、啊，它只是因为我们有一些资料适合用这种，所以我们就用网格式。那有些资料适合用向量式啊，就是那。没有说哪一个好或不好的问题，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说哎向量式的就一定这样。那个以前哈、啊、旧版的课本里面常常会有列出很多什么优劣啊，然后就常常会有题目啊锁定说啊向量式就是比较好，然后网格式就比较差，就是没有，这不是这样子啊。那只是说你的选择，你要怎么用的时候，你要应该选择什么啊？啊。那再来看这一个哈，环域哈，在这个题目哈，这个题目当然其实它本身它 看你怎么思考的啊。他没有，我没有说他错了啊，只是说有一些疑问啊。他说啊，有这些分析方法加以评估啊，然后呢，台北市的警察局他假如说要以派出所为中心，500公尺的距离，在道路的路口啊做黄响警物的配置，应该采取啊哪几个？那答案当然，我想各位做那么多题目的啊，一定一看就知道他要我们选什么啊。这个老师应该都不会选不出来了啊，那学生可能会要想一下好。那这个在这里面哈，我要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学生可能会有疑问的，这是我恨过的学生跟我提出来的疑问啊。那他想的是没有错的啊。他说：“哎，这个直线距离，环域是直线距离，那我们人可以像直升机这样子直接飞过去500公尺啊？”他觉得说应该要沿着马路走啊。那也有，当然也有这种想法是没有错啊啊，环域啊，如果你是做环域的话，一定是走直线。那但是如果是你今天啊，你比如说你是消防队的勤务分派，你要报案后20分钟内一定要赶到，那车子不是直升机啊，它一定沿着马路开20分钟，那这个时候是要用路网分析，不是用环域啊，啊不是用环域啊。好。那这个我刚才有提到扩散啊跟环域之间啊有蛮多的这个问题点需要讨论的啊。第一个啊，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啊，我觉得是题干太简化啊。他说化色传染病的隔离管制范围可以利用什么法分析方法啊，然后就 ABCD 这样子。那当然题目做很多的人一看就知道啊一定要做什么啊，但是呢，这时候我回到我刚刚前面有提到，你要先想想看，人到底是怎么做的？你什么传染病啊？对不对？你不晓得什么病啊？他到底怎么传染的都不知道，那怎么样子去思考怎么解决？没有办法思考，没办法思考，那就没有答案啊，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这个图啊，这也是我们在解释环域的时候常碰到的一些这个看到的一些问题啊，就说有人会怎么样，会拿石头丢到水里面，产生一波一圈一圈的波浪，然后解释环域。然后就碰到94年有这个图，对不对？这个南亚海啸，然后当时就出了这样的图。那请问这张图是环域做的吗？请注意一下我那个箭头啊，那个红色的那个纸的那个位置啊，在印度半岛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不是环域的，哦，它不是环域的，啊，刚开始的时候在镇央附近，你看起来好像还是环域，对不对？啊，但是它这表示什么？如果你这个是一个没有阻碍的水波场，啊，完全没有阻碍的，可以自由四面八方传递的。水槽，当你丢一个石头的时候，那才是真的环域，还是等时前进啊？那有阻碍，条件不一样的时候，它就不会是环域的啊。那这个还有很多的例子啊。啊哦，哎，抱歉啊，我刚刚前面这一张我没有说联考题是错的，我只是在告诉你说，有人会以为这张图是环域啊，然后呢，他就跟学生讲，可以用环域做。但是其实这张图不是用环域就能做出来的。好，那这个是模拟考的啊，这个影响范围蛮大的，不是一个学校啊，95年的北区职考模拟考。他说，哎，有这个鸭蛋受到大妖精啊，那大妖精是怎么来的？是这个台湾钢联啊，它在生产过程冒出来的废气啊，然后呢，他说。要用什么分析方法来分析它影响的范围？好，突然觉得，我是觉得问题很多啊，跟我刚刚前面讲的一样啊，你要先想想看人到底是怎么样去判断，你才能决定你要用哪一个分析啊。那下一张，哦，这个 虽然也是旧，但是显然应该也是旧版的，因为这个阿玛斯的事件好多年了啊。好，那这个也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啊。看起来很简单，好像在送分的题目，但其实都有问题的。那我们再看这张照片哈，各位可以更清楚的在了解我到底要讲什么。扩散是怀孕吗？不是吧？啊，怀孕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扩散，但是怀孕不能包括所有的扩散啊。那这个敏都立台风普考的指考题的这张照片，很清楚的可以告诉你，扩散它不是像四面八方，它没有那它有条件的时候，它没有办法自由的向四面八方传递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应该用。那应该要怎么样？这一张也这个题目也是很典型，应该说同那个伙伴们都看过这个题。九一年指考的，九一年等于是说我们第一届的啊，第一届的考，它其实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不是怀孕。那这个就叫空间分析的，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它就是它其实这种东西通通都要用网格式才有办法做，向量式非常难做啊。我这个。因为这个可能要谈到我自己个人的背景啊，我以前曾经在那个 GIS 的那个顾问公司啊工作过啊，我在转任教职之前啊，我曾经在那个 GIS 的顾问公司工作过。那主要负责的就是从城市设计啊、系统分析到专案经理，还有技术研发部门的经理。那这个东西如果是向量式的，真的非常难做啊，非常难做啊。所以我刚刚讲啊，网格式其实不是不能做怀孕啊，反而更好做啊，反而更好做啊，因为它可以一个一个去给条件啊，每一个都可以给条件，然后就反正电脑在跑，不是人在动啊。那你那向量式就不一样啊。那这一个题目就是标准的扩散。啊，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有不同的条件，然后怎么样子啊？是否，然后就得到第二个，然后再得到第三个啊，这才是真正的扩散的这个部分，它不是用环率做出来的啊。好，再来，环率谈完了以后啊，我们那个叠图啊，那叠图这个是把相同坐标位置的。那理论上来讲，就是用坐标值一样的，坐标值一样的，啊，就可以把它叠在一起。那不只是叠在一起，还可以做运算，啊，还可以做运算啊，它不是只有叠而已的啊，那叠是最基本的啊，那还可以运算啊。那比如说有这个交集啊、连集、差集、互斥集等等啊。那图形示意图在左下角啊，有这个 A 交集 B 啊，或者是 A 连集。啊，那差集有顺序啊，差集有 A 那个 B 的话是在那个左下角的是 A 那个 B 啊，那如果是 B 那个 A 啊，它就变成是在那个图的右边啊，就啊这个有顺序性啊 ，A 减 B 跟 B 减 A 是不一样啊 ，A 加 B 跟 B 加 A 是一样，但是 A 减 B 跟 B 减 A 这个不一样啊，这个有顺序性的问题，那。那个 exclusive all 啊 ，exclusive all 啊，这个差互斥集哈，第四个这个比较少见，但是它有考过啊，所以呢啊，这个它的是刚好是怎么样，两个啊互相排斥的意思啦 啊，就是说 A 跟 B 有交集的部分拿掉，那剩下不属于对方的通通都留下啊，这叫互斥啊。那除了这样子以外，另外它还可以在这个属性的部分啊，我们看到右下角这边啊，它可以继承原来图层的属性资料啊，两张图交集以后，你看到那个 A 的部分它是切两块，有一块是有 A 跟 X 的属性 它有一块是有 A 跟 G 的属性啊，这可以继承啊，这个看你有没有需要啊，你不一定要做这样的运算啊，它可以做这个啊。好，那这个是只考题935的啊，那就考到这个 exclusive 哦，不次级啊。那我把它的那个逻辑的那个用每一个用代号标上去啊，你可以对应看看啊，你可以自己对应看看啊。S 是坡地啊 ，B 是建筑用地 ，F 是林地 ，P 是保育地啊。那这个 A、B、C 啊四个选项啊，分别它做出来的这个逻辑式子啊，应该是在左边。那另外啊，在这个啊这个地方啊，我有告诉列出来说，哎，这个 exclusive of 啊，它是其实是啊。连级再把中间的交集把它拿掉啊，那这个就是啊，我们在这个啊答案上面，这个可以自己对照一下，我不想去解释了啊。好，那再来，那是不是叠图的时候一定要那个相同的资料模式？就是说啊，这个啊当时啊，我看到这题目，他解析是说啊，因为相片。是网格，所以地图也要网格才能叠啊。那其实不是这样子啊，我刚刚定义没有讲到，它只要坐标一样就可以叠啊。所以我就拿了华江高中啊的那个航照啊照片啊啊，那另外呢向量式的，那各位可以看到，只要坐标一样，它就叠在一起了啊，就叠在一起了，对不对？你可以。把它切掉了啊，它已经有做运算了，它可以切掉了啊。它切掉，你可以看到那个向量式的那个跑道绿色的那两个椭圆圈圈啊，跟我们那个航照的那个椭圆就叠的还蛮准的。只要你坐标弄对了，它就可以叠得起来啊。所以这个其实不一定要相同的资料模式啊，它只要有这个向量跟网。有同样的坐标，它其实就叠得起来啊。那当然，这个后面其实我这个话，当然我刚刚前面一开始讲过，人常常讲不清楚自己要讲的啊。我的话里面有语病啊，所以各位不要挑我语病啊，我来后面再补充啊。来，这个另外一个题目哈，叠图分析要两个哪一个资料相同，然后他题目说啊有异质不论啊。当然，这个题目一看，大家都知道，是就是要他要人家选比例，但其实不对啊，哈，那比例尺当然不是主要的部分啊，因为比例尺啊，他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我的想的问题是说哈，比例尺各位可以看到哈，我这边哈，在中间这里哈，我有把那个留下哈，一个是5000分之1，一个是500000分之1啊。比例尺是原来图的制图的比例尺，当初它在竖化的时候，原图原来十张图啊。那比例尺会影响到什么东西？一个是它的资料收集，一个是它制图过程啊，它会影响到它的精度啊，会影响到它的精度啊。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哈，当然这个时间有落差哈，所以这个地方哈有那个行政区合并的问题，这个我们就不管。但是各位看到这个地方啊，你可以看到啊，还有这个地方啊，不同的图，红色的是5000的啊，那蓝色的是这个500000的，所以它叠不在一起啊，那是质谱精度的问题啊，质谱精度的问题啊。好，那另外呢，坐标系统，坐标系统啊，必须要一样啊，各位要知道哈。我们台湾的图现在哈、啊，慢慢的会，我们虽然说哈、啊、，TWP 九七的这个图哈、啊，现在比较少，大部分还是 TWP 九七的，但是这个图已经有了，啊，所以慢慢的会要都要注意到哈、啊，会出现这种问题。它的这个跟 TM2 哈、啊、是不一样的意思哦。我们在课本里面讲投影哈、啊、，TM2 是一个投影方式，对不对？那 TWP 六七、TWP 九七哈，这两个是。同样用 TM2 投影出来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图啊叠不在一起啊啊， 水平的距离大概差了八九百公尺，快一公里，啊，直线距离啊。那最主要就是怎么样？它是坐标系统，就是讲我们那个地球的椭球啊，那个长半径、短半径、扁平率那些问题啊，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同一个地点，它有不同的经纬度。请注意，经纬度同一个地点用不同的椭球图做出来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不同的经纬度同一个地点哦，同样一个位置，比如说像我现在站的位置，用 TWD67 跟 TWD97 测出来的经纬度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的时候，你用同样的投影方法 TM2 去投影出来，当然也是在不一样的位置啊。所以呢啊，你要注意的啊，不只是那个资料精度，还有这种啊投影坐标系统，还有投影方式啊。其实投影坐标系统它应该是分两段啊，一个是你的椭球体，一个是你的投影方式啊，有分两段。那最后你的图档里面的那个坐标数值要一样的时候，它才能够叠得起来啊，是这样子。好，那这个还有，我刚刚有提到说哈，常常有人会觉得说啊，向量式的比较准啊。啊，那就向量式一定变，最后变成是向量式一定很准，然后饱和式就不准啊。那请注意看看啊，我这里举个例子啊，你可以看到同样是向量式啊，但是它有没有准啊？向量式也有它精确度的问题啊，也有它精确度的问题啊。那你想没有注意到这个啊？当你去叠图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零碎的小区域啊。那这个，当然一般考试大概不会碰到这个，但是如果你指导学生做那什么奥义啊，啊、哦，那一定会碰到这种问题。你在做解题的时候会出现。好，那另外叠图还常在题目上出现的，就是说哈、哦，我们有一个名词叫空间查询，啊、哦，那这其实是混杂的啊、哦，它是混杂，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区别啦，啊、哦，我们。也不要硬要去分它，说，哎，这个应该是空间查询还是说叠图？其实本来空间查询就有一些空间查询就是要用叠图的方式来做出来，啊，除非就是最简单的哈、啊，我们来看这个哈、啊，这一个他说叠图分析哈、啊，这个94年的思考图啊，他讲说叠图分析啊是在什么业务？那你看啊，这个 ABCD 啊，那我把它的答案啊先说明一下啊。那找出水源保护区里面的养猪户，那这个就是一种空间查询。但是它怎么查？它就是拿水源保护区的空间位置这个多边形，然后就来框起来，那就是一种形式上是一个空间查询，但是实质在作业过程是要靠叠图来做才做得出来。啊，然后呢，啊 ，VC 猪哈，就分别是环域啦、市域啦、路嘛，啊，这个啊，应该各位看一下就知道了啊。好，那再来，这空间查询哈、啊，我刚刚讲啊，最简单就是直接你从画面点啊，我们各位都操作过电脑，应该知道，那直接滑鼠移到那里点哪一个就选哪一个，那、啊、马上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属性了啊，这是最简单的空间查询。啊，那其实有很多空间查询是必须要利用某一个地理事物来选另外一些啊，那这种空间查询啊，有比如说选出啊一个特定事物啊，那跟其他的有重叠，刚刚我们讲的啊水源保护区查养猪户，或者是怎么样啊，从特定的事物找说，哎，它穿过哪些高铁，经过哪些县市。啊，或者是怎么样，在这个事物周边一定范围里面的东西啊，比如说啊，活动断层两侧30公尺的这个限建区的土地，被影响到的土地有哪些？那、啊、这些土地是属于谁的啊？那你要做这样的查询的时候，你要先断层，产生一个环域嘛，30公尺的环域啊，然后呢再去做叠图啊，这个空间查询就。更多，它不止做叠图，还做环域哦，啊，所以各位要知道，这个空间查询它有很多种啊。 那我们简单的哈、啊、用几个示意图来看啊，就是说啊，像最上面横的这一列啊，最上面是啊有一些红色的哈、啊，红色的这个讲义没有办法印颜色啊，我们看前面啊，红色的是那个我要指定的多边形，然后那个水蓝色的是被选到的啊，它可以去选点啊、线啊，或者是另外一个面的资料啊，然后呢？那个有这种啊环域，然后在比如说中间这一列啊是点产生红，中间红色的点产生一个环域，然后再去选的啊。那下面这个是某一条线啊，红色的中心线，它产生一个环域，然后的比如说我要做那个道路拓宽啊，我要知道要拆迁补偿，要需要影响到哪些土地，要花多少拆迁补偿费等等的，那我的道路啊。新批一条道路，道路中间线，然后呢，40公尺的道路一开下去，那会经过哪些的土地？那就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好，那这个是一种啊。好，那再来这个例子是拿海线铁路来查说啊，经过哪些乡镇啊？那你可以看到啊，我这边这个啊，红色的这一条是海线铁路啊，黑色的是有一般的山线啊，那。这些水蓝色是被它啊穿过的这个啊乡镇，然后它的属性表就会列出来啊。好，那这个叠图之后呢啊，我们时间有点赶啊，好像啊还2分钟吧，赶快。路网分析啊，路网分析哈、啊，这里哈、啊、各位注意到哈、啊，路网分析哈、啊，它就网格式的。很难做了啊、哦！一般大家不会去想说要用网格式，我们通常都是针对向量式。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有空间关联性，我们需要有空间关联性。空间关联性是什么东西呢？啊，就是在记录这个线啊，它是单行道，它可以往哪边走啊，或者是说它像那个立体交叉啊什么的啊，可不可以转弯的这个问题啦 啊。然后呢，这种空间关联一般我们在这个学术上称为拓扑 （topology） 啊，或者是这个位向关系啊。我想各位应该有学过啊这个东西啊。那你知道这个东西如果是网格式，它很难弄出来的啊，很难弄出来。所以我们一般这个路网分析都是在向量线型的啊，向量的线型资料啊。那可以做路线规划啊，找最短路径。那一般。各位设置里面都会有的啊，爬爬够啦之类的啊，导航的啊，或者消防车的派遣啊，啊，我们刚刚有提过啊，那资源的配置，消防队的选址，还有小学学区划分也可以用这个啊。我们比如说小学生，我们希望他啊上学走路不要超过30分钟，那平均他一，假如说他的速度是多少，拿上30分钟可以走的，那沿着道路走，从学校走30分钟，那画出来。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可能有些地方完全他30分钟走不到任何一个学校，那你就要去思考说是不是要增设学校，还是要怎么样啊？那这个是一种。那当然这个哈、啊，各位要记得啊，那有些人可能会误以为说路网分析只能用道路啊，其实不是，只要线型的啊。所以电力负荷啊、水资源啊，就是河川啊，也是线的啊。像电力负荷这个以前我做过一个 case 啊，是。台湾电力公司的那个物资管理系统啊，它就是在用这个，它还要配合它实际的线路啊，就是所以以后如果有机会去台电啊，你会看到他们在室内啊电脑上面，它就可以控制外面某一条线路可以开关啊，不需要人跑到外面啊。那另外他要派人去修理的时候，他也可以再从主控室就下个命令。当地的那个维修班啊的工人，他就可以去啊找出来这个东西。好，最后啊，那这个资源和旅行成本啊，好，继续。那这个啊，最后赶快把它看完啊。这个题目也是一样啊，这个不见得是错了啊，但是有一些问题，就是说路最佳路径应该要先确定好你的起终点。那如果你没有固定的起终点的时候，其实就不知道要怎么去做啊，这个有一些疑问在啊。那这个是 Qlamp 的那个网页啊，各位应该有用过啊。这个我想可能有的老师也教学生去上啊。那你操作过你就知道，说其实你一定要先设一些，然后才能做那个路径的啊。那这是另外一个哈、啊，我今天没有找那个网址啊。那在左上角那个图左上角，你可以看到卫生署，你只要打这个去搜寻就可以找到这个网页啊。比如说它这个医疗资源管理，你先设定你要需求的资源啊，高压氩的设备有哪些啊，医院有啊，就得到一个清单啊，就先把你的范围确定下来啊，确定下来，然后呢你选择某一个医院啊，然后你就可以去找出来它的路径，说哎、啊、你要怎么去啊，这个是一种路径的使用。那、啊、最后啊，地形分析哈、啊，地形分析哈、啊，它其实可以用很多啦。但是一般来讲哈、啊，地形分析因为它常分析出来的结果不是我们最后要的结果，它是分析过程中的一个产物，所以比较少直接去这样子用啊。那像这个视域分析，大概是我们课本里面大部分最常提到的。那这个啊，就是除了找视域最广啊，其实也可以反过来找视域最差的，也可以反过来找啊。这个思考的方向有两面啊，各位要记得啊。我们前面不是讲那个逻辑有那个 A and B A and four B 啊，它其实有一个 NOT 啊，就是反向的啊，你可以反向思考啊，都可以用啊。那一般我们其实最常用给学生用的时候，用到地形分析，大概就是要你要去比赛要画的地形图，最常用的就是。这个图要做出来，一定要你要去除以你的等高线，哎，那个不是等高线，就是你的 DTM 的资料，然后去产生出来这样的啊资料啊，这个是在展示的时候啊很好用啊。那这个部分啊，请各位啊多多指导，里面可能问题很多了啊。那我这个 email 啊在这边了啊，如果你有问题可以跟我讨论啊啊。另外哈、啊，我们那个舞蹈团的比较网的网址在这啊，各位可以也可以在那边留啊，我会上去看啊。